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一周导读，我是胡梅。今天很高兴我们拨通了大洋时报记者张清淼的电话。你好。
胡老师你好，各位 SB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洋时报的张清淼。
对，看到大洋时报最近有不少消息啊，无论是澳洲网也好，或者是报纸也好，都有很多吸引眼球的一些新闻，在这儿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的，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一条新闻呢，是我觉得可以彰显我们华人影响力的一条新闻。这就23号的晚上8点的澳大利亚联邦影子财长克里斯·波文，他在微信群里边进行了一次政策的直播解读会。这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澳大利亚联邦议员首次在微信群中直播推广他们的政策。所以说，其实我们认为这个活动所代表的意义可能要大于这个事件的本身。
就是使用微信。因为微信的这个影响力是越来越大，所以澳大利亚政界的一些领袖人物他们都陆陆续续留意到微信了。那么你们的报道是不是也谈了一下澳洲的政界人士怎么样使用微信这个平台来施加他们的影响力，或者说是传递信息吧？
我首先介绍一下这次活动吧。是23号的晚上8点的时候呢，伯文先生就在微信群中进行了这次直播的解读。当时呢，他首先是在解读的内容呢，就是他在上个月公布的未来澳洲的 Future Asia 的这个政策，然后并且呢，也就网友的一些问题啊，做出了他自己的回答。当天晚上群里边应该是有超过350个人呢是进入到这个群里面加入讨论了，而且在活动正式开始之前就已经有不少华人就自己关心的话题呀、已经向伯文先生展开了提问。那到晚上8点的时候呢，这个活动正式开始以后，伯文先生就首先通过了微信短视频向大家参与本次群聊的这个华人问好，然后随后呢，他就用语音介绍了他上个月刚刚发布的这个 Future Asia 的亚洲政策的一个全面的战略书，然后呢，随后就向这个很多的微信网友啊，就积极的参与了讨论，然后呢，伯文先生也就这个问题呢，一一的做了回答。那当天晚上呢，我们也是通过微信语音采访到的伯文先生。那很有趣的是，他说这是他第一次使用微信，他呢也正在学习如何使用微信。他想更多的用微信与华人进行更多的互动和沟通。那伯文先生也表示，这是他第一次使用微信，但肯定不是最后一次。那其实应该说，这次应该并不是首次的工党使用微信来进行政策的宣传了。其实应该说，从去年开始呢，工党他就创立了自己的微信的公众号，来向这个我们的华人社区的朋友们来宣传他的执政理念。不光是工党，包括自由党，他们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公众号的。其实，在去年的联邦大选当中啊，自由党就已经推出了他们的中文社交的网络计划。那是他们就使用微信等社交媒体呢来宣传自己的政策，并且同时指出工党政府所推行的各种政策的种种的不足。其实，在去年大选当中呢，当时有一个很受争议的一个政策，就是学校安全计划。那当时呢，这个自由党呢，当时其实就在微信的平台上发布了一些工党可能在某些政策方面可能存在着一些不足的地方。那其实这些信息呢，给很多华人。是抓到了华人的心，并且呢，应该说是直接导致了工党在 Box Hill 选区的直接流失了5.6%的选票。我们都知道，其实去年最终联邦大选的选举结果是十分接近的，一直到最后的时刻才有比较可靠的统计数据出现。那最终选举结果是特伦布朗的谭宝领导的联盟党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工党。
是的。
对，因此有不少人都表示啊，那可能就是由于自由党在微信上的这种精准的竞选策略，才导致了联盟党最终赢得大选。微信有多重要？当时在自由党中文社交网络的负责人当时就指出，就是说，你去问一问华人有多少人其实是看主流新闻的，其实比例很低。很多华人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微信看消息。那其实从这件事情上来说，也表现出了。工党包括自由党包括其他党派目前来说他们都非常重视微信的宣传，来向华人传递他们的政治理念的意愿。
的确是很有意思啊，这个微信很 powerful， 而且两党呢都很重视。回过头来，你讲到未来亚洲，就是影子财长 Chris Bowen 谈到这个工党的政策，是不是在这儿能够多做一些介绍呢？
其实在上个月的29号呢，Bowen 先生就在悉尼发布了一个名为《未来亚洲的亚洲政策全面战略书》。这个战略书呢，就是主张尽政府和全澳之努力深化与亚洲的关系，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那这个政策一经发布啊，在当时就引起了各方的热议。那我们引用这个工党他们的微信号上对这个Future Asia 的政策的定义来说，就是未来的工党肖顿政府将全面贯彻新的政策方针，进一步深入与亚洲的合作，称为 Future Asia 的政策框架将加强同亚洲处理相关事务的能力，促进更多区域内的合作。那其实具体来说，根据这个战略书，它包括了与加强亚洲的商业合作，在企业董事会当中增加亚洲专家的比例，推动部长级的接触，以及重启吉拉德政府当时的亚洲世纪白皮书，比如与各州的政府合作呀，为每一个澳大利亚学生提供一门学习亚洲语言的机会。政策还包括了50亿澳元的澳大利亚的北部基础投资项目，包括了港口、铁路网络、桥梁以及道路等等。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在这份战略书中指出，就是说亚洲的中产阶级人数将在2020年达到17亿。那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呢？是将比欧洲和北美的总和还要多。但是情况是，澳大利亚的企业太过于依赖新西兰，对新西兰的投资比例比对中国、日本、东盟和印度的总和还要多。所以说这份战略书认为啊，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合作不应当再是小打小闹，而应该是全面深入的进行地区合作。同时呢，波本先生还表示说，现在的联盟政府呢，应该是修补和提升与亚洲关系的时候，那这将是今后澳大利亚政府和整个国家的基础的发展方向。同时他还指出呢，与我们最大贸易关系的合作伙伴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中国。那中国在这几年呢是经济发展迅猛，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的计划呢将在几年以内带来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说工党呢也将审查提案，考虑怎么能够将澳大利亚北部的基础设施与一带一路相结合起来，如何能够得到相得益彰的结果。
嗯，是的，我也留意到这个微信直播的问答的确是阐述了未来亚洲的一些方方面面的政策。正像你所讲到的，现在工党提出来的未来亚洲的政策呢，跟5年前吉拉德政府提出的亚洲世纪白皮书呢如出一辙。其实他们都很重视与亚洲的联系，学习亚洲的语言，包括中文，与亚洲的合作。那么这一次还提到了这个一带一路。另外还有一则新闻啊，就是最近呢，联邦众议院呢没有通过政府提出的入籍的法案，公众已经做出了一些反馈，是吗？
对对对，其实上周的时候，这个被称为史上最严入籍的法案，就是在澳洲参议院被否决了。其实很多华人是非常非常高兴的，因为看到了自己入籍有望啊。但是其实很快呢，这个移民部长呢，也就在失败之后，很快就提交了新的提案的内容。移民部证实啊，就是自从法案遭到否决以后呢，申请加入澳籍的人数突然出现了大幅的增长。根据数据表示呢，就是截至目前啊，等待移民部进行审查的入籍申请已经高达了11.8万份。
那就是说呢，大家看到众议院否决了政府的议案呢，感觉到非常高兴，也许是有一个机会啊，那么就抓紧这个机会入职申请入籍澳大利亚公民。那在另外一方面呢，政府似乎也会考虑到绿党和工党提出的反对意见，比方说调低英文考试的这个水准，原来是4个6分，是吧？现在低调至4个5分。那要这样的话就会容易很多，因为这个英语考试的要求太高是大家呼声最高的反对的理由吧。
对，没错。其实英语考试应该说是我们华人在入籍当中最重视的一点，因为我们很多华人朋友在英语考试方面可能会确实会存在的一点点的，
是一个最大的阻力。
对，所以说在新的提案里边，能够把入籍的雅思限制由6分降到5分，这个其实是应该说是很多华人朋友乐意看到的。不过也要注意到的是，就是在居民时间上呢，他是要求申请人在获得 PR 后必须得持有满4年。并且其中不能够离开澳洲超过1年的人，
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啊，对某些人来说。
对，所以说，这个时间的要求，应该说是很多华人朋友也是比较担心的一点。不过，还有一点就是说，在新的政策里面呢，还提高了入籍考试的要求，需要认同社会的澳洲社会的价值观，并且对澳洲社会呢做出贡献。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华人朋友，已经
大多数人会认可的。
对大多数人会认可澳洲社会的价值观，并且我们已经在对澳洲社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所以说，这一点可能很多华人朋友并不是非常的担心。
好的，非常感谢张青苗给大家做的《大洋时报》的这个时事要点，谢谢您。
好，谢谢，谢谢您。